这一章是讲到侍奉，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讲到侍奉之前应该先有奉献，用奉献的心来侍奉，所以奉献是侍奉的基础。没有奉献的侍奉常常半途而废，我们有始有终的来站在岗位上侍奉神。今天早上我们已经看了这个奉献的基础，现在呢我们就看第三节开始一直到末了，是讲到如何的侍奉。我们首先看第三节，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赐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我们在这里看见谦卑的态度和信心的调和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这是谦卑。但是谦卑之中不可缺少信心，不然的话我们就裹足不前，我们就消极了，我们就退缩了。我们要有谦卑，再要加上信心。信心是什么？就是我不能，但是神能，我不能，神能。信心就是说神能，他的能力超乎一切，我做不到的他能够做到。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都需要有信心，没有信心的人呢都会很消极，这个也不可能，那个也不可能，既然不可能就算了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何必麻烦呢？不如这个少一事好过多一事了。没有信心的人总是这样，所以神所使用的人个个都是有信心的人，没有例外。在整个的教父历史来看，神所使用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信心的。有信心的就是看神不看自己，看神不看人，看神不看环境，看神不看客观的条件，把注意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，结果呢做了大事，不是人做的，是神做的。所以神一定要透过有信心的人才能工作。神万事都能，但是他的原则是透过人来工作。透过什么人？有信心的人。哪里有信心神在哪里工作，哪里没有信心神就少工作，这是神的一个原则。神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不知道，那是神的旨意。原来神不需要透过人工作的，但是神重看属他的人，愿意他们和他同工，所以给他们机会权利能够和神同工。这是个权利，这是个恩典，这是个荣誉。所以我们愿意抓住每一个侍奉的机会来合组同工。举一个例子，这个 William Carey 说为这个世界布道的一个开始者， The Father of Worldwide Missions，近代的 missionary movement， 从他开始，英国的 William Carey， 威廉·克里，他原来是一个做皮鞋的人，是个鞋匠，但是呢，他很有负担，他也有信心，所以在他那个工作的地方，那个房间的墙上一个世界地图，他一面工作，一面看那个地图，一面看，又一面祷告，求神兴起人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。后来怎么样呢？神就呼召了他自己去，他原来是求神派别人去，但是神最后派他自己去，他去了。他做了什么呢？一个鞋匠能做什么？他的个人传记告诉我们，他到了印度的时候啊，过了不久那些拆他的人呢忘记他了，这个他的 support 都停了。你看多么惨，那么遥远的离开家乡到了异乡， 的地方，而后面差遣他的人把他忘掉，所有的支持都停止了，所以他呢要到一个 plantation 去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。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，一个人能做什么？孤孤单单一个人，远离家乡，能够做什么？如果换别人，没有信心的人一定非常的消极呢，也许自杀算了，或是再想办法找一个一只船再回到英国去呢。但是他有信心，依靠神，仰望神，结果呢他做了三件大事，是很有才智的人都难做到的。第一件事呢，他成了一个语言学家，他学会了33种印度的语言，33种，印度有200多种语言，他学会了30多种，其中有3样呢他学得很精通，他把圣经翻作这3种的文字，第一种呢 Bengali， 第二种呢 Marathi， 第3种就是 Sanskrit 梵文。那么这3种都是印度最重要的文字之一啊。他能够精通了，而且把圣经，不是全部圣经，圣经里很多的部分都翻成这3种的文字，因为他成绩非常的好，所以做了印度加尔各答大学，不是邦贝大学的这个语言学的教授。这是第一个成就，这个成就和福音有关，把圣经翻作3种的话语。第二种的成就呢，他成了一个这个教育学家，教育学家，他这个推动教育，借着教育传福音。第三件事，他也成了一个植物学家 ，a botanist， 他研究这个他住的那个地带的印度的植物，很成功，成功到什么地步呢？当《大英百科全书》要找一个人来写印度的植物的那一部分的时候，要请他来写啊。他的这三方面的成就都是令人非常的惊奇的。不但如此，他也影响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人，后来出去到世界各地各方传福音。有信心，他讲了一句话，我们常常提到的哈，就是期待神做大事，还有尝试为神做大事 expect God to do great things， 另外呢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，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， 期待神做大事，也尝试为神做大事。所以他有一个大的信心，所以结果他成了一个大的人物，为神做成了这个大的事工。神所用的人都是有信心的，如果一个教会的一些领袖没有信心的话，这个教会永远不会发展，因为无论面对什么工作都觉得哎呀不可能，太难了，没有人手，大家没有时间，没有力量，不够恩赐，不够金钱，结果呢就什么都不做了。几十年教会还是老样子，这是因为带领的人没有信心。翻过来讲，有信心的带领的人走出一条路来，创出一条路来，是神用这样的人而做的工作。好，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对的要点。现在看第二对的要点，我们把2节圣经作为一个比较。先看第7节，或做知识就当专一知识，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，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。我们看见3次出现2个同一的字，就是专一。专一是专心一意的去做神托付你做的事，专心去做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再看第 五节，第五节，我们有着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是如此。互相联络，一方面是专一，那就是专心贯注在自己这个工作上，但是另外呢，要联络和别人联络，和别人的侍奉的工作也配合。哎，这个两方面合在一起很重要，很重要。这个和教会失去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举个例子，有的教会周日学部和团契部有了一些紧张，一些 tensions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周日学部很想发展，发展的时候需要得到更多的老师，所以到哪里去物色老师呢？要向团契里面去请人来做老师。这个团契部说，那这是我们的人才呢，你怎么可以请去呢？你请去，我们不是少了人才吗？我们人手又不够了。那么这样呢，就有一个 intention， 而且呢，他们聚会的地方也不太充足，所以周日学一扩充呢，这个占的地方就多了，用的房间也多了，团契呢就不大够用了，所以呢就有点两方面就有 tension 了。后来经过了彼此的交谈，彼此的了解，大家了解都是神的工作，都是神的工作，那个应该一起来，所以合在一起计划，结果呢就能够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所以专一是很好，这是神给我的岗位，我要专一去做，把它做好，发展的好，发挥的好，成就大。但是当这样努力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教会是一个整体，是基督的身体上的肢体，要彼此相顾，互相合作，互相配搭，整体才能发展。所以我们的注意的焦点是整体的发展，不是单单某一部分的发展。如果单单某一部分发展的话，成为畸形的。如果大家一起发展，就是平均，就是健康，就是一个融媒的现象。有的教会很大，发展快；有的教会很小。这个大的教会呢，就觉得啊，我这个教会大就好了，别的教会怎么样，不管我的事情。所以对那个弱小的教会很少伸出来援助的手，鼓励的手，很少去关心他们，提他们一把，推他们一把。结果呢，教会就成了一种不平均的现象啊。所以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整体的观念，基督的整全的身体，基督的国度，不是单单某一个教会。如果90%的教会都不发展，只有一间大教会发展得很快，一平均呢，等于很少很少的整体的发展啊。所以呢，我们首先有一个整体的观念，然后再有一个忠于自己岗位的那个态度，两方面配合起来，教会就蒙福了。这是我们侍奉里面很基本的一个心态。现在看第三对的要点，第三对，第七节，或做知识，就是提到知识。知识呢，一般来说就是教会里面事务方面的照理。下面再说，或做教导的，教导就是讲道，就是带领查经，做神话语的出口。那么平常说这是属灵的工作，知识是事务的工作，总务的工作，行政的工作，教导就是属灵的工作啊，很容易这样的划分。但是在这里呢，一起讲，一起讲，都是神的工作，都是神家的事。那么这两种的工作要配合的好，要配合的好。有人这样说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我们在教会里侍奉，无论做什么，要有马大的手，玛利亚的心。 马大的手、马利亚的心配合在一起就好了。你看马大，马大当主耶稣到他家里来，他很热心的招呼、伺候、安排吃的、住的等等，很周到。但是呢，后来他向主发怨言，他失去了心里的平安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的妹妹玛利亚什么都不做，把什么都留给我做，她也不来帮忙，她只是来听你讲道。主啊，难道你不在意吗？”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是抱怨主、批评主。你看，他心里失去了平安。主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，把他这个真正的情况指出来、点出来。主耶稣说：“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。”他落到一个思虑烦扰、失去平安喜乐的一个地步。不错，他在努力工作，但他一面工作一面批评别人，一面工作一面抱怨，所以他的这个属灵的价值就减少了。玛利亚呢，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讲道。你们教会里面是不是需要马大呢？很需要。是不是需要玛利亚呢？很需要。如果教会里没有马大，很多工作没有人做；如果教会里没有玛利亚，都是马大，那也不像个教会了，那像个这个 social center。 那么这样需要配合，有无论做什么，每一个无论是做马大的人、做玛利亚的人，都要具备两种的条件：马大的手、玛利亚的心。如果我正在做事务的工作，我必须有一个玛利亚的心，在亲近主，在爱主，在和睦主。我用这样的一个心来做事务。一个教导的人，他应该有马大的手。他的意思就是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他应该有个谦卑服侍的一个态度，不是单单站在台上教导人，其他什么都不做，不是那样。他有玛利亚的心，他要加上马大的手，去分摊工作，实际的事物大家都来做，这个属灵的工作大家都来做。这样一来呢，这个事务、行政，或者是推领、教导、祷告，都能够配搭起来，都有了属灵的意义，都是蒙主悦纳的，都是教会不可少的，彼此不轻看、不论断、不发怨言、不批评，这个教会合而为一，融融洽洽，非常的美丽，非常的美丽，非常的蒙恩，主的同在非常的显明，那是多么美好。所以你在教会忙的时候，要想想，我有玛利亚的心吗？如果你在听到，在眼睛查经，也想想，我有马大的手吗？我有教会里有什么事是我做的呢？我们这样一配合，就非常的美满。现在看第四对的要点，第九点：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。第十节：爱弟兄要彼此亲热。这里提到恶要厌恶，这个是很方正的意思哈。这个人很有正义感，一有了不对的事，有了恶的事，立刻呢由于很强烈的一个反感，有对不对，所以这样人呢很有正义感，这是很好。但是下面十节告诉我们，爱弟兄彼此的亲热，亲热是有一个和蔼，一个热诚的意思在里头，和蔼、热诚、和善的意思在里头。如果我们把这两样啊配合在一起呢，那就非常的好了。就是平常所说的 外圆内方，内方呢就是里面很方正，不能够容纳罪，和罪不妥协，很方正，方方正正的一个人，很正直的一个人，很有正义感的一个人。但是呢，外圆，外面呢是很和善，很和善。那么这样，如果有人有错了，不是呢就老气横秋那样去，冲上去就定他的罪，就要审判他啊，乃是用爱心来说诚实话，来指出他错的地方，来规劝他，用温柔的心、和蔼的态度来劝告他，指出来他哪里错，来帮助他认识自己错，也能够改变。如果他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不义的事、不对的事，那个效果更大，更大。所以我们不要老气横秋、倚老卖老那样。我非常的正直，非常的公义，所以我对你做了错事呢，一定要用一个严厉的态度来对付。我们对罪要严格，但对犯罪的人，我们要有爱心。所以我们把这两样拼合起来，就一个和善的态度，一个同情的态度，了解的态度，一个提俗的态度，去劝勉人、鼓励人、帮助人悔改，这样的一个果效非常的大。我们在侍奉当中会看见有些人不大对劲，这个侍奉的态度也不大正确，或是有自私的心，或者很偷懒，或者是这个不忠心。我们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，我们要用仁爱、爱心、温柔去劝勉、提醒、去纠正。不简单，不容易做，但是我们要先了解我们的那个态度，知道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帮助别人，这是很重要。我们再看第五对，第十节下半节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，十一节，殷勤不可懒惰。这里提到两件事，也是好像很容易对立的，不容易调和的。第一件事就是推让，第二件事就是殷勤。推让是向后退，把别人推向前。殷勤呢，争取工作，是吧？一个是退让，一个是争取，很容易好像对立冲突起来了。但是事实上，可以和在一起调和来做。这里说的推让，是在地位上，在这个名誉上来推让啊。谢谢。这个推让就是说现在要什么人来出个名字带头做呢，这个可以推让，可以让给别人。但是实际的工作呢，就争取，这样的配合就好了。许多教会发生困难呢，就是把两样调转过来了。有地位名誉的时候我就争取，有工作的时候我就推让了。这样一来呢，教会里出了很多的问题，很多的问题都是这样来的。我们不要把这个名誉、地位是不是得人注意看得最重要，而在这方面争取。我们如果是为了主做，这些都可以让给别人，只要主知道我的心，只要主悦纳我的工作，就有价值了。不然我争来争去，最后争到人的这个寒头，但是实际上失去了神的称赞，那是得不偿失，得不偿失。 好，我们在地位上推让，我们在工作上争取，显出殷勤，不懒惰。现在看第六对，一方面要常常服侍主，心里活着常常服侍主，另外一方面在第十二节末了一句，祷告要恒切，一方面要服侍，一方面要祷告，所以工作和祷告要配合起来。这也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，我们很容易把所有的时间力量都放在工作上，忽略了祷告，结果呢都是人的工作，神没有动工，结果呢就算有时候成就也是表面的成就，肤浅的成就，没有根基的成就，暂时的成就，或是数目上的成就，量上的成就，而没有质的成就，因为神没有做工作。所以不注重祷告的教会最后就会落到这样的地步。祷告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把工作交给神，求神动工，神来推动他的工作，神来成全他的工作，神来带领他的工作。如果有神在动工，就事半功倍。就好像当日门徒在船里面呢摇橹摇橹，圣经说摇橹甚苦，但是那个船呢还是在原来的地方打转，到不了要去的地方。后来说耶稣上了船，那个船立刻到了要去的地方，船上有了竹就能到达目的地，只有人就摇橹甚苦。有的时候人工作得很辛苦，但是没有成就，另外有的时候看见人在那里祷告，依靠交托，仰望神，结果神一动工，工作就成就了，有很好的属灵的成绩。工作和祷告要配合起来。如果一个人不祷告，就等于说神啊，我不需要你，神啊，我自己行了，我不需要你。虽然口里不这样说，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。如果一个人真需要主，他就会祷告。祷告费精神费时间，但是如果他肯这样做，就表示他很重视神的工作，表示他看清楚了神不工作，他自己作死也没有什么用处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配合。大家有没有听说在这个纽约市区有多少间的韩国教会？有没有听说？300多间 New York City 300多间。华人教会呢，在 New York City 才有30多间，加上周围的这个 Greater New York， 包括了这个 New Jersey 靠近纽约市的那个 Greater New York， 华人教会才60-70间，但在 New York City 韩人教会就300多间。如果你到 Los Angeles， 你会发现有500多间韩国教会，华人教会呢150间，差了好几倍。不但这个教会的数目差了好几倍，这个教会的人数差得更多。他们平均每一间教会的人数比华人教会多很多。为什么？很多人都推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，就是韩国的教会非常注重祷告，非常注重祷告。我讲一件事实，1974年韩国教会在这个汉城举行一个叫做布音爆炸 Explode 74布音大爆炸的聚会，有这个30万的基督徒从韩国各地集中在一起接受一个礼拜的布道训练，然后把这些人呢，30万的基督徒回到自己的地方以后，每一个人要带10个人，那样就300万，他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战略来传福音。那我就听见那个发动的人的见证，非常的受感动。他们就在这个年初席除夕的时候，这个 New Year's Eve， 他们有十几个童工，他们就到了汉城城外的山上去干这件事，让南韩有真的一个福音大爆炸，有30万人接受训练，每一个人再带10个人信主，在一个短时间里头能够得到300万的新的基督徒，他那样的祷告。后来呢，神真实是他们能够做成了这个 Explode 74， 30万人受训练，每天晚上的聚会50万人，在汉城城外的一个旧的飞机一个飞机场，这个晚上1连7个晚上，每个晚上50万人来赴会。南韩不但是这样的一次的祷告，他们一般的教会，大多数的教会早上4点半有祷告会的，弟兄姊妹来祷告了，再回家睡觉，再起来工作。不像别的地方的基督徒都做不到这样的事，不是一间教会，大多数的教会就是这样，不是一年，那是30年，一连30年这样做。所以难怪神施恩，难怪神动工。今天南韩有多少基督徒？全国的人口的25%是基督徒，这是在这个除了美国以外，可以说是基督徒的比例最高的。但是美国虽然照统计，礼拜天到教会去的人数，不管他去几多次，他曾经一年中到过教会，都算在里头，是51%，全国一半的人口在一年之中曾经或多或少到过教会。但是和南韩的这个25%经常到教会有不同的很大的分别。他们从1974到1981这一个八年里头增加了3倍，原来有300万的基督徒，后来到了1000万，在这个八年里头就增加3倍，到了1000万，全国的人口4000万，那1/4，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增加。所以南韩的教会的这个祷告的精神呢，是教会历史里面很特殊的一个现象。在今年我回去远东的时候，听见有人到了南韩又回到台湾，我在台湾见到这些人，他们讲了一个消息，我觉得很稀奇。什么消息呢？说现在南韩呢，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个感受。什么感受呢？就是在南韩动工的圣灵正在转向中国大陆，到那里去动工。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有这个想法，很稀奇。不但是一两个人有这个想法，有相当多的人有这个想法，在南韩动过工的圣灵呢，也转到这个中国大陆去工作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真是感谢神了。那个震动南韩的那个灵工能够在中国大陆能够发挥作用，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件大事，但愿是把不得这个是真的。在64之后就是民主运动之后，中国大陆很多人担心是不是更大的压力加在教会身上呢，很多人这样担心，好像很可能。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，真正的情况的报告正相反，更多的人要听福音，福音的工作机会更大，福音的门开得更宽广，这是神的工作。而且呢，这大学的学生开始对福音有了兴趣，过去家庭教会在乡村里面发展，主要的发展的范围是乡村，但现在在大城市里头，大学生当中有一个新的开展的趋势，这是感谢神。所以神借着人间的这个民主运动的受压制， 而开了一个新的传福音的门，这是神的作为，感谢神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去。第十二节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。这里提到喜乐和忍耐，喜乐是表示乐观，我们在主的工作上要乐观的。有的人是悲观者，什么都悲观，无论什么事到了他们手里都成了悲观的，是悲观者。但是这里刚刚相反，要喜乐，做乐观的人。为什么能乐观？在指望中乐观，指望就是信心盼望。一个有信心的人会乐观，乐观。但是这个乐观呢，不是糊涂的乐观。下面说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在难处里面呢有力量，忍耐。所以这是很现实的，一方面乐观，一方面很现实。乐观和现实的配搭就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很有意义，很有意义。有的人呢只会乐观，但是不了解事实的难处，所以糊涂的乐观。那这样的人我们很怕的。乐观是很乐观的，但我不敢把工作交给他们，因为他们这个乐观是没有真正的这个脚踏实地的一个基础，是糊涂的乐观。我们在这里看见的不是那种的乐观，是脚踏实地很现实的作风里面的乐观，这就好了。所以一个乐观的人，他向神有指望，有信心，对事情看得清楚，难处在哪里，问题在哪里，靠着主去解决，很现实。这个配合就非常的有意义了。我们侍奉当中有这样啊，无论遇见侍奉当中什么难处，乐观，交给主，仰望主，不要一下就灰心了，就绝望了，就悲观了。但是我们在乐观之中要面对现实，这个工作有什么难处，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啊？我们要对付什么问题，哎呀，我们要很实际的去面对工作的需要。那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五节，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。喜乐和哀哭也配合在一起。喜乐是同情啊，看见别人喜乐就和他一起喜乐，和别人一起笑，一起赞美感谢。但是同时呢又有负担，哭可以代表我们的心灵的负担啊。有的人只会笑不会哭，有的人只会哭不会笑，这两样都是不完全。有的人会和别人一同喜乐，但是没有负担，对真正的需要没有负担，没有感受，所以那个喜乐成了肤浅的喜乐。如果我们说这个人只会笑不会哭呢，就是说他很肤浅，他的感情很表面化。如果一个人单单哭不会笑，这个人也什么人都受不了，这样的人太沉重了。又哭又表示同情啊，又笑表示同情，又哭表示有负担。很多的人想啊，这两样不能配合，其实呢可以配合。我从前也觉得这两样很难配合，一个人性格哪里会能有两方面呢？但是后来有一个人呢，一个很活生生的一个人，把我这个观念改变了。这个同工啊，他性格很开朗，有说有笑，常常很高兴，所以他一进来呢，大家看见他就开始要笑了，这样子也很幽默。但是呢，祷告的时候呢，很恳切，而且祷告得很长，很有负担。哎，我想这个真是配合了，真是配合起来了，是个理想的配合。感谢主。有的人呢，以为一个属灵的人一定是不苟言笑啊，那么这个什么话都不讲就是属灵的。就把那种的性格呢就和属灵连在一起，换句话说，把属灵的意义就局限在那样一个性格里面，那是个错误的观念。也许跟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性有点关系，但事实上一个很活泼的人可以是一个很属灵的人，一个有说有笑的人可能是一个很属灵的人，一个很开朗的人，一个幽默的人
也可能有属灵的深度了。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在西国的弟兄姊妹中间看见的可能比较多一点，因为他们的文化、他们的民族性的因素有些不同，这点是值得我们效仿的。就是说，我们的属灵不是一种外表的属灵，是一种灵性实质的属灵，可以和喜乐配合在一起的。而事实上，圣经里面提到喜乐，你看圣灵的果子，第一是仁爱，爱当然是第一的，第二就是喜乐，仁爱喜乐。如果叫我们排的话，我们会不会把这个次序这样排呢？把喜乐放在第二呢？在这个仁爱以后就排喜乐呢？我们会不会这样排呢？也许我们大概不会这样排，我们想喜乐没那么重要吧。但是事实上，圣经就是这样排的，不错，前后不一定有重要性的次序的意思在里头，不过呢，也可能有。这喜乐是圣灵的果子里面很重要的、很宝贵的一样。所以有一次主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。”到了最后说：“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”你看他被圣灵感动就欢乐，圣灵感动的结果，像一个人有属灵的喜乐，在喜乐里面是表达的就是：“父啊，你的美意就是这样，你的旨意都是美的。”哎，这个就是喜乐的一个原因。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旨意都是美好的，我们就有喜乐。而这个喜乐，这个感受是圣灵的感动而有的。最后我们要看第十七节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因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这里提到和睦，在和睦里头有个条件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。若是能行，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有的时候不可行呢？是，有的时候不可行。比如众人都觉得好，那这件事和圣经的真理违反，和神的旨意违反，那么我就不能够随着大家去做这件事。所以与众人和睦是一个追求的目标，不过在这个目标里头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众人所喜欢的事，众人因为美的事是与神的旨意相合，那个时候我就一起，不然我不能一起。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，你要尽你所有的力量和大家一致的步伐，同心合意，不和大家的意思违反，要保持和睦，要保持和平，保持和好。除非万不得已，除非很明显大家因为美的这件事不合神的旨意，那么我就退出一步。这也是一个调和，就是说一方面不是说大家欢喜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不要和睦嘛，和睦好，和一面倒和睦，也不会另外一个错，就是说我一觉得不对，我立刻呢就抽身出来，还没有弄清楚呢，还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呢，还不晓得是不是真的不合神的旨意呢，也许这是自己的背景的习惯，是自己过去的传统的观念，事实上未必有问题，这你还要就弄清楚，因为那里面有个意思，就是和大家要和睦，尽了你最大的努力，到了最后你还是清楚地看见这个是不合真理，那你就要说出来，不单单退出来，你还应该表达出来，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想清楚这件事是不是合圣经的真理。如果你因为很谦卑的心这样提出来，很真诚的心这样提出来，大家会注意的，大家知道你不是在和大家作对，知道你很注重神，尊重神，敬畏神，你提出来的时候大家愿意想一想，讨论一下，交通一下，看看到底是不是有问题。如果你这样一提，大家最后觉得对，觉得我们这样做有问题，那你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，那么这个教会开始有个蒙福的转机的。 所以这个配合也是很重要。这一切我们在侍奉之中都是有的时候会面对的实际的问题，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出